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林恩运动史的第九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林恩第二波。林恩第二波是讲到宗派跟林恩啊。你们都听过林恩派，对？林恩派在一些传统的教会的观点啊，可能并不是很好的。有人甚至说林恩派是异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研究历史啊，我们要了解整个历史上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那我们讲到第二波啊，那就是上个礼拜是讲第一波啊，以后会讲第三波，那现在有的教会讲了第四波。我们讲这个东西都是很主观的啊，看法都很主观。那为什么现在讲的那么普遍啊？为什么讲到圣灵工作也会讲到一波、二波、三波？最主要啊，就是那个 Peter Wegener 他写的那本书啊，林恩的第三波。那以后连就说，因为他先用了这个字眼啊，所以大部分人都。就是在看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就会从这几个、这三个波来看啊。
林恩这个字眼谁最先用的？
林恩谁最先用的？
对，
好问题，好问题。林恩这个字就是 charismatic，
对啊，
意思就是恩赐，恩赐。那圣经上有讲到那个 charismatic 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啊，讲到恩赐有分别。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用灵恩这个字啊，刚开始用的是比如说五旬节，我们讲第一波的时候很少讲到 charismatic 这个，那讲到灵恩可以说是从第二波开始。为什么会讲到灵恩呢？恩赐这个东西，因为方言是恩赐的一种。那后来讲到圣灵充满，因为他们在追求的是不只是说方言，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喜，就是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方言只是一种。除了方言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医治啊，讲到医治，医治就是恩赐嘛啊，所以讲到恩赐。有的可以讲到预言啊，有的可以行异能，很多事情、啊、
辨别诸灵
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哦，原来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所带动的不只是说方言而已啊，所以就讲到灵恩。那现在我们讲灵恩，其实真正来讲其实是到后来才讲到是灵恩，可之前他们比较说是讲五旬节。所以为什么威格纳会把这个灵恩这个运动整个啊，我们说是都圣灵的恩赐，因为五旬节讲方言也是圣灵的恩赐啊。那追溯的话，第一波他们认为说就是从阿苏沙街1906年啊，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开始。那后来呢，这个东西没有停止啊，不像是约翰威斯理或者说其他的他们做的一些复兴工作啊，乔治怀特菲德到最后停下来了。可是从1906年开始，圣灵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啊，一直有人在不断的讲方言。我们讲1906年有人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到了1960年有人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讲方言？还是在讲方言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停，不只是方言，还加上其他的各种的恩赐啊。如果我们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所以 charismatic 啊，灵恩这个字是从这里来的啊，《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的第一节啊，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啊，我们简称叫灵恩啊，因为这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啊。然后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啊，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只要你被圣灵感动，你就会归荣耀给神。然后呢，若不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然后第4节，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啊，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效有分别，主却是一位，神是一位哈，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然后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然后第8节开始一直到后面啊，你数数看，我们一般来讲说九大恩赐就是讲到这个哈，有一个叫做智慧的言语，有一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知道我们开始不知道什么叫知识言语，什么叫智慧言语，可是现在渐渐的越来越清楚保罗讲的是什么。在此之前，因为很少讲到恩赐，到底恩赐，保罗你讲的这是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啊，越来越多人有这些方面的恩赐，比如说知识，知道一些事情，你知道什么呢？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的过去。当我替你祷告的时候，我好像 我就知道有些东西，然后一讲出来发现啊，你怎么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啊？你怎么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我这个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的啊。还有智慧的言语啊，然后呢还有信心，还有医病的恩赐，还有行异能啊，做先知，辨别诸灵啊，然后说方言，翻方言啊，我们看到这几个恩赐啊。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天赋与生俱来的啊，而是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忽然发现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然后这些恩赐是做什么用呢？你发现你是在特别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你可以运作出来的啊。比如说你传福音，耶稣也曾经应许说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啊，你可以医病，按手在病人身上，你的病就好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恩赐的主要的意义就是来建造教会。
嗯，
所以你看到在圣灵充满之后，你发现哎，福音就广传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灵恩的意思，就是神他给我们的恩赐。那之前其实这个初代教会神都已经给了，可是有一段时间为什么停下来啊？因为人们避讳谈有关圣灵方面的东西，对信仰的东西开始就是比较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在头脑的层面。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自从孟汤奴之后，人们就开始避讳谈这个东西。那对于信仰，他们比较多的谈到教义的问题。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哎，基督是谁啊？那虽然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很少提到。哎，讲到救恩啊，一般来讲只是讲哎，我们就是要得救。那对于其他的神迹奇事哈，我们就比较避讳去讲啊，因为怕说到时候会走偏了啊。那可是，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只要是圣灵所做、神所做的啊，我们都要愿意接受。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是从魏格纳啊开始所定的。那其实这很主观，我再讲一次，是很主观啊。因为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前面我也提过说，啊，有个老牧师讲说，他这一生经历过五波啊，有的大波、小波，看你怎么看。那我魏格纳所讲的那个坡是比较大的坡啊，那也有人说他经历过11坡啊，11坡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啊。记不记得江米勒哈和 Ken 跟 Annie 来的时候，他就说哎，现在圣灵在他们教会做一些工作。你们还记不记得喜乐的江河我们讲的，或者新酒啊，怎么讲新酒？然后他来的时候，我们这边聚会怎么大家都东倒西歪哈，在那边很喜乐很释放。那这个就是圣灵在做的工作。那现在呢？圣灵没有在做这个工作，你说来来来，你上次带我们喜乐，现在再来一次带我们喜乐，没
安静，
现在可能带安静，带其他方面啊，所以这是圣灵随己意啊，随己意所做的。所以，之前前有一段时间，圣灵在做的是医治的工作，所以有一段时间是神医布道非常的普遍，有一个叫 Oral Roberts 哈，他就是做那个神医布道，做了很成功啊，然后也做得很大。到后来他说哎，神现在没有做，没做之后他就做什么，就办学校啊，开一个大学在 Oklahoma Tulsa 那个地方啊，开那个 Oral Roberts 那个大学啊，那个很有名。所以圣灵工作就这样子。那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波叫做五旬节，1906年开始的。那这个历经了3年的时间啊，这3年的时间吸引很多人，美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去那边看，不只是美国，连海外的啊，亚洲、欧洲很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之后呢，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说方言，然后回到他们教会去，发现这个哎，方言也会传染啊。其实我们不要讲传染，我们讲火啊，火，你要把火带回去啊，火带回去之后呢，教会哎就烧起来啊，教会开始说方言啊，经历圣灵充满啊，喜乐。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哈，这个我们的牧师。以前我在亚特兰大聚会，我们是去一个地方聚会啊，因为他听说那地方有复兴。那复兴是什么？就喜乐那一波啊。你们有听过多伦多的祝福 Toronto Blessing 啊？那 Toronto Blessing 刚开始也不是从那边开始的，刚开始其实是有一个南非的牧师啊，神带领他说你要到美国去如何如何，神告诉他说你要在纽约聚会，在哪里聚会。到后来他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地方聚会，就那个聚会就哎，圣灵有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喜乐，就很奇怪，就是说他这边开始讲到，就聊天啊，他也不是真的在讲到，他就是哎讲讲神说什么做什么， 讲了闲话家常，然后他一讲完，还没讲完，讲的时候，哎，忽然一群人就哈哈就一直笑，笑个不停，啊，然后呢，后来哎那批又有人笑，笑个不停，因为我亲眼去看到，在1994年呢，听到这个消息，我是住在亚特兰大，就开夜车连夜开过去下去看，到底怎么回事情啊？那在美国人他们都知道，这就是圣灵已经开始在做工了。因为美国经过大觉醒啊，你知道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他们知道哎有圣灵的工作在这里，这不是人做出来的，啊，然后我去那边参加就亲眼看到，就是哎奇怪，他怎么讲，不是不像我们一般牧师讲道讲得很有条理的，哎那就像闲话家常，然后讲一点笑话，一讲这个笑话，人家就开始笑，一笑就不停了，呵呵这样子，一直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在那边哎我也看不懂。然后他们唱的诗歌啊，那个音乐我也不是很喜欢，可是声音就是在那里。那后来我牧师也去那个地方，回来之后呢，啊，他又跟我们讲说，啊，刚开始他去那是很不习惯，因为在那边的音乐很吵，太大声，他受不了，他就走，他一走到门口神就把叫住了，哎。
回去，
你看，神跟他说，我都可以忍受，你为什么不能忍受？啊，他没办法，他就去了，啊，去了，他就忍受。然后他回来啊，回来之后呢，就说，哎，神在那边做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神有应许说，他要把这个喜乐也带到教会来。他开始讲，哎，真的，我们教会开始有一两个人就开始笑起来，好，啊，有人得着了啊，就好像是你得到方言一样，就得到那个喜乐的那个泉源就在你的里面。啊，在那边笑，然后第二次聚会又是在讲这样的哈，也讲有关喜乐这方面的主题。哎，开始又有几个人得着，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我们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每次一聚会就是笑，笑个不停啊。然后刚开始是一些人得着，然后一些人得着，到了两三个月之后，大概60%都已经得着了啊，然后到80%，到最后还是有一两个没有得着，嗯。那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啊，这聚会你说哇我很喜乐，对，我得着了，可是别人没得着的话呢怎么样？很愁苦啊，为什么你有我没有啊？你很喜乐的跟那个没有喜乐的啊
差别
很大，是吧？哎，我一喜乐的话很高兴就跟你分享，哇神怎么样在我身上做，那这个就造成一些问题了啊。比如说在夫妻之间，可能刚开始丈夫得着了，太太没有得着，我丈夫好高兴，跟他讲说如何怎么样做，太太会怎么说？有什么了不起？好，所以就发现这东西哦，原来灵恩派的人这些经历也不能随便讲哈。你如果没有经历，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哈。但是如果你有，太太有，你也有的话，怎么样？哎，一谈起来就不一样哈。所以我们都很谨慎。
会引起真经
啊，所以没有，对于那些没有得着的人，我们都是很小心翼翼的，不要刺激他。对，你不要说你很得着，一直笑，这是笑，对。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人就是笑得非常开怀啊，回到他的室友啊，啊一直笑，在路上还是笑，回到寝室还在那边笑，那室友很受不了，因为室友没有，很刺激他啊。那我们也后来看到，哎呀，到最后还是有一个两个没有。他最后只剩一个没有，他每次都来，大概有已经过了三个月啊，每次都来，可是每次还是没有，还是很努力在那边指啊，给我，还是没有，我们就帮他祷告啊，分赐给他嘛啊，因为有时候牧师做一个动作就说，哎，现在喜乐在你那里啊，现在江河在那里，你要把水分给别人啊，所以好，你就把水倒在那个人身上，结果一倒呢，你做这个动作，那个人也倒在地上，也不笑。他这个就坐在那个人的身上，怎么到那个人还是不笑，那个人还是没有喜乐。哦，我们怎么摇他按手怎么样？就越按手，他脸色越难看。哦，哇，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能碰。啊，到后来呢，是我们的老牧师，他很有智慧啊，他就跑去啊。有一次忽然哎，感觉到圣灵开始在做工，他就替他祷告，神啊，你知道他的心，他很渴慕你。他多么希望被你的喜乐的灵充满，求你恩待他，求你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求你对待他就像对待施洗约翰一样，就是把他的头砍掉。你知道施洗约翰怎么死的？被斩首吗？把他都砍掉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结果呢，那个人一听，那个人本来心说， 神他祝福我什么样，对待他像对待施洗约翰，就是把他的头砍掉。一听到这个他就忽然笑起来，一笑呢他就不停止了，他就得着了。原来那个泉源大概塞得太紧，需要可能神感动那个老牧师说这句话啊，然后哦，我们全教会都得着了啊，所以大家都很喜乐啊。所以情况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把你在那里所领受的带回去。
嗯，
所以 Toronto Blessing 也是这样子，不是那个南非牧师去的，而是有一个牧师啊，他在 Saint Louis 啊，这个东西火是这样传的啊，他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去，然后聚会就得着喜了，他就到了这个圣路易，回到他的教会。那回到他的教会之后呢，哎，又把喜乐带到他的教会，别人知道了就邀请他，哎，你也到我们这里来讲来分享，就让他去了多伦多啊，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哎，就把那个喜乐点火把它弄到那个多伦多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多伦多 blessing 就是说我们看到神在那里的所做的工作啊，真的是从神来的那个喜乐啊，可是后来有点变质了。后来变质了，有很多的人的血气掺杂在里面，啊，那后来包括连葡萄园的啊 ，John Wimber 啊，葡萄园的那个带领，因为多伦多的那个也是葡萄园啊，是属于他的，被他遮盖的。他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已经不是了，已经在这偏了，有很多的动物的叫声啊等等。所以刚开始是啊，可是后来偏了，因为有人的东西在那里，啊，所以后来这个聚会后来也就停下来了。所以有时候神的工作现在在做喜乐，你就喜乐，可是如果神已经没有了，你还要再把它做出来，那就变成人的工作了啊。比如说医治的话，比如医治是神在做的，可是神已经没有在做医治，你不能再装下去了，对不对啊？你在祷告你装做不出来，你喜乐也是一样啊。那喜乐笑好像我们可以做，对，比如说现在神感动你啊，一种狮子的吼啊，可能这样子，可是到后来神没有这样子感动你的时候，你在做那就是变成人的血气在这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神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你要留意，神现在在做喜乐的，你就要喜乐。我们开始也很不习惯，所以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都是感动的痛哭流涕啊哭泣啊，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哭泣呢啊？为什么现在是喜乐？人家讲说，哎，不是应该要背十字架吗？也有道理，对不对？我们应该要舍己啊，我们要降服啊。可是现在神在做的是喜乐的工作，那你就应该顺着圣灵的流来做。现在神做的是悔改啊，那你说，哎，为什么要哭？我们应该要喜乐？不是啊，不是人在做，而是要看神的作为啊。所以神在每一波所做的不一样。第一波所做的，我们看比较多的是在方言这一方面。因为在圣经上讲到方言啊，就是在使徒行传讲到他们门徒被圣灵充满，有很多地方提到他们就说方言啊，所以说方言是一个印记记号。哎，怎么知道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当他说方言的时候，哦，彼得看到哥尼流说方言啊，他说哦，原来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跟我们一样了。我们怎么说这个外邦人不是啊神所做的呢？啊，所以在当时你怎么看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方言是一个记号。所以1900年哈，在托佩卡的那个哈，那巴罕他所带领的那个神学生，他们在查考，就是说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圣灵的喜的记号是什么。他们当时那些神学生哈，他们说圣经上讲的就是说方言啊。当他们凭着信心来这样求的时候，哎，果然他们也就得着了。
嗯，
那方言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停过。所以所以第一次的是这样子，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神给的恩赐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后来才发现方言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恩赐啊，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有也可以，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那但是其实还有其他更大的恩赐，保罗也讲说你们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啊，特别要切慕做先知讲道造就教会等等的，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刚开始造就自己，让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啊比较释放啊。所以刚开始神做的第一波的工作是在方言，比较是这个样子。可是刚开始他们做，虽然聚会持续了3年，也有很多人去那里啊，然后到最后他们就四散到世界各地去，也把这个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喜带到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的方言。所以在中国那个时候也有啊，也有人这个五旬节的运动也传到中国啊，那这个我们等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 那可是一般来讲，因为方言这个东西在教会历史来讲很久都没有看到有方言的现象，所以忽然之间有方言，他们就开始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之前我不是讲到说约翰威斯里他所带动的大复兴，他追求是第二次的恩典嘛 The second blessing。 那他们讲第二次的恩典是什么呢？那他们认为是成圣，好，就是要成圣，我们要追求圣洁啊。好，我们有一个经历，哇，有福的确据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但是他们的属灵的经历是不一样。那现在有人有个经历是讲出方言出来，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前面神在做的一些工作的，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可是后来神在做新的工作的时候，可能前面的人就不见得能够接受。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当母亲节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教派都不接受，不只是传统教派，包括圣洁会啊，包括那些跟随约翰威斯里的啊，他们在追求成圣经历的那些人，他们也没办法接受，宾律圣母也没办法接受啊，宣信也不接受。我们看到那些都是圣洁派的，照理说，哎，这个我们都是从圣洁派来的啊，我们追求圣洁，到最后追求到圣灵啊，圣灵的恩赐等等，可是他们不接受，甚至写一些文章批评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开始灵恩的发展啊，你会发现五旬节方言啊，那发现你如果在我们教会讲方言，对不起，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邪灵的工作，因为某某人啊，伟大的传道人说不对，这不是啊。所以一般来讲，你一讲方言怎么样，你就被赶出教会啊。以前我们老牧师也讲到说，他爸爸是浸信会的牧师。进修的牧师后来呢，哎，他听说有这个追求圣灵充满啊，讲方言，所以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开始也不没办法接受，可到那边怎么样，也讲起方言来。当他讲起方言，就是他经历，他就不能够否认啊。当你经历到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否认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就知道说，哎，他就经历到这个。然后可是他是进修会的牧师啊，那第二天啊。到了礼拜天，他要到教会做礼拜，结果呢，这个是小道消息很多。你要知道，说某某牧师去参加这个聚会，然后进墙讲起方言来了。结果呢，他到了教会，发现教会的人啊，在那个时代啊，教会的人不让他进来，拿着枪，不准进来，给我离开这里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他是这样子啊，好，被赶出教会。你只要一讲方言，你就被赶出教会。所以那赶出教会怎么办呢？你就自己带聚会啊。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宗派啊。那这个宗派我们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派起来，那叫五旬节的宗派啊，各式各样的宗派。所以这个宗派发展是怎么样，是变成一个新的宗派，不是一个在旧的宗派，比如说长老会浸信会里面啊，你方言进到你不行，我们就是拒绝把它赶出去啊。所以第一波的圣灵恩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所得着的并没有进到各传统教派去，传统教派马上把你赶出去，好像是一个癌症毒瘤，
切割
洪水猛兽，一说方言马上赶出去，一说方言马上赶出去。所以他们发展是这样，有新的宗派起来啊，有很多各式各样新的宗派起来啊。那包括锡安堂啊，锡安教会，锡安教会刚开始原来是在芝加哥有一个叫锡安城的啊，有一个道威博士所带领的啊。大家如果看到罗炳森师母的传记啊，《荣耀的光辉》啊，你如果看到《荣耀光辉》，你就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们教会也是到了一个瓶颈啊，低谷的时候，哎，忽然他们也听过1906年哈阿苏沙街大复兴的这个讲方言的事，然后开始有很多人经历这个方言啊，也有人到处去传讲这个信息，那也有一个传道人也经历过方言的，要到他们那边去讲。他们呢也说，哦，这不行，我们不能够接受他啊。可是也有人去那边理解。那罗炳森师母讲到他的经历就是这样子，他刚开始也是不接受，白痴。可是到他后来呢，他也经历了圣灵充满，他也讲方言，跟他过去不一样。他过去所追求的是圣洁啊，追求圣洁，跟神亲近，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也在追求这个神的医治啊等等，因为他是属于那个道玉博士所带领的。可是他经历过那个圣灵的洗，讲方言的时候。不一样啊，他的整个服饰就带出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果效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有个相关的影响啊，影响到 当时的世界各地。所以第一波所做的工作，但是第一波所做的工作比较曲线是，你如果得着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话，你就必须成立一个新的教派，因为没有一个旧的教派会接受你。可是第二波开始改观了啊，经过几十年啊，第二波主要是，如果我们看到比较大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大概在50、60年代开始，1960年代左右啊，前后开始，那时候已经经过了50几年啊。那在此之前，所有的灵恩的运动都是一个新的教派。可是第二波呢，圣灵做的工作是在，不是新的教派，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教派，而是在旧的教派当中，有会有圣灵灵恩的工作在这当中，啊，所以方言进到了旧的宗派。你们知道长老会是保守还是传统？
保守的
。台湾的长老会保守还是传统？也是保守的。可是1980年代、90年代啊，你知道在这个韩国不是有祷告山吗？他们是灵恩派的，摆明他们就灵恩派神召会的嘛。传统教会要不要去？长老会要不要去？长老会组团去，组团去参加这个祷告山啊，祷告山的聚会啊。然后他们知道说，哎，这东西有些东西是从神来的，好的东西，因为教会在发展啊，然后生命灵命被更新，生命改变。所以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哎，看到台湾的长老会其实是蛮开放的，很多的牧者啊，他们到韩国去学习。劳米勒牧师到台湾去的时候，去很多，到了中南部大部分去长老会啊，他们对圣灵都很开放，很渴慕啊。所以这个东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是从50、60年代开始的啊。如果我们看讲义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开始有些改变了啊。我们看第一波的灵恩运动的，其实跟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并没有基本上太大的差异啊。那只是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在基督教圈子普遍受到拒绝啊，大家看到历史是这样子发展的啊。然后他们也乐意建立自己的教会和圈子，所以他们有一个新的宗派起来啊。那可是在别的教会啊，如果你接纳了灵恩，他们如果不离开自己的教会就是被赶出去，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是第一波的时候。可是第二波灵恩运动改变了基督教圈子的这个态度啊，整个宗派的态度啊。你会发现，哎，灵恩的运动可以进到宗派，它是怎么开始呢？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在里边的努力啊。如果我们看有一些几个人，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几个人的名字哈，有一个人叫做季当努啊，季当努。那这个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他是在1905年的威尔士大复兴当中信主啊，然后7年之后呢，他跟五旬节派的人接触，他就得到圣灵充满，他说方言。那他就终其一生哈，他就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说方言。那他也影响到当时的人，认为说哦，灵恩派哦，你们灵恩派有时候太偏了，会把说方言当作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印记。那也是受季当努的影响啊。那季当努他因为他有很，他在他的职位上各方面哈，他有担任很多重要的职位，那他也写了很多不同的书啊，那把五旬节的运动推动到世界各地啊。那所以一般人呢，在研究五旬节的运动历史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季当努啊。可是他也算是比较老一派的人啊，所以他的观念还是比较局限在这个第一波的这个灵恩运动，比较强调方言啊。可是他有一点观点就是说啊，他认为说教会不应该分裂，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啊。所以他很努力要追求的是，就是说，哎，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他认为教会的分裂就是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他主张说灵恩运动必须跟主流的教会合作，对，要合作，别人不理你，你要好好继续跟他好好谈嘛啊。所以他也劝五旬节的领袖，你要欣赏啊那个旧的宗派啊，很多有时候我们在灵恩接受灵恩的哈，他们聚会的形态改变，他们会说哎呀你们旧的，他们就很不欣赏啊，甚至有个属灵的骄傲在那里。他说不要这个样子，你要很谦卑去跟他们啊彼此协调啊。他也纠正说，哎，因为灵恩运动常常不被人家接受是什么？因为你们太多的那个外显的动作，太多的那宗教的狂热啊。所以他比较说是比较理性的那个样子啊，就说哎，我们不需要用这种狂热的方式让人家呈现出来啊，而是能够比较理性的啊，比较温和一点。虽然有圣灵的工作，但是 却是啊，就是比较合宜的那种，让人家感觉到的。所以他给人家就称他叫做五旬节派的君子啊，这季当奴啊，大家记得这个人就是了啊。那他的工作就是说，他比较强调说，我们要跟别人合一啊，别人虽然是不理我们啊，但是我们还是用一个态度啊，就是能够跟别人和好。那另外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杜普雷西啊，他有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啊，有一本书叫做《神的小驴驹》啊，那个如果你们有机会在图书馆可以看到啊，他是一个南非人，他可是他是一个法国籍啊，你看他名字就是知道他是法国名字啊。那他1918年他经历圣灵的洗，他说方言啊，那之后呢，他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神召会的啊。那他觉得神有个呼召，他要向普世哈、啊、来介绍五旬节运动，因为在当时啊，旧的宗派根本不想听你的啊，你一定是异端，一定是不对的啊。可是他是很耐心、很热心的啊，去跟人家讲，慢慢讲述啊。哎，别人也从他的言谈举止，哎，这个五旬节派的啊，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疯疯癫癫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哎，也是很有学问，也是很有生命啊。那后来他这个人移民到美国啊。那就是因为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呼召，就是要叫他把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啊介绍给大家，所以他就致力于跟那个普世教会协会哈、啊、协进会联合。普世教协是当时比较自由派的一个组织，一般基要派的基督教哈、啊、都不接受这个，可是他认为说这个也是神的儿女哈、啊，所以就跟他们一些连线。他不只是跟普世教协哈、啊、自由派的连线，而且他跟天主教徒。连线，你知道到时候反而哈、哦、拒绝灵恩派的哈、哦、是哪些呢？是传统的基要派的啊，基督教比较不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灵恩派的啊？可是你会发现那些比较自由派的，甚至天主教都接受了这个灵恩派的一些想法啊，所以他就硬要到一些著名的学府去讲学啊，所以。在当时哈、啊，天主教当中也邀请他参加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啊。然后天主教在1960年代的时候召开一个普世性的一个会议啊，这个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以前有个大公会议，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开了啊。在1960年代哈、啊，若望23世他就召开了这个梵蒂冈会议，他也邀请啊这个杜普雷西参加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神的小驴驹》那边，你可以看到讲到这个故事啊。所以因着他的努力哈、啊，所以开始人们对于五旬节运动开始观念有些改观了，就好好听啊，听听他讲的东西是什么啊，哎，也看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杜普雷西大家把这记下来啊。那当时真正的还没有真正说是影响啊，他只是借着个人在各地演讲啊，只是把一些东西传递出去而已。那另外有个影响力比较大的是，你们听过全福会吗？啊，全福会这个带领人哈、啊。创始人叫做戴摩士，那他是生于亚美尼亚，那他自己本身啊，他的祖父那时候就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啊，有个先知到他们那边去讲一些东西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啊，就讲到这个故事啊。那后来他移民到美国啊，到了洛杉矶，那年轻的时候他也参加过啊西莫的聚会，就是那个啊阿苏沙街的那个牧师啊。那后来他也经历了方言啊，那但是他参加的教会比较是在亚美尼亚的哈、啊、就像我们这边中国教会一样啊。那后来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他觉得说哈、啊、神呼召他要传递一个东西，不是说他去传福音啊，因为他神呼召他不是做一个牧师传道人，神呼召他，哎，神给他一个恩赐，不只是方言的恩赐，他发现圣经上还有一个恩赐叫做帮助人的恩赐
啊。
你有没有听过帮助人的恩赐？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发现哎，我有个恩赐是很会帮助人啊。那他觉得说，哎，他帮助人哈、啊，常常就是给人家会有很大的祝福啊。所以他觉得神给他这样的呼召啊，而且他在异象中看到说，哇，他看到两个异象，有个异象是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男人啊，男人都在那边死气沉沉的，因为在灵恩的教会很多女人，女人比较活跃一点啊，从圣洁派开始哈、啊。妇女就是站在前线啊，男人在后方运筹帷幄啊，这个发现哎，这个男人都死气沉沉、垂头丧气的，那神又给他看到另外一个异象，发现这些男人们 都起来举手欢呼赞美神，说哎，这不一样了，这起来在那边跳舞，应该通常都是女的啊，而且男人也可以起来，所以他就有一个意向，说我们男人也要起来，所以他就创办一个全福会啊。那全福会的原名叫国际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团契，或者叫商人团契啊，那简称全福会。那借着他的努力啊，他就带动了全球性。他这个全福会是跨宗派的、跨教会的，他不是建立一个教会组织。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全福会的聚会都是这样的，好多不同的教会啊，他们一起，他们传福音，他们做见证，然后他们在那边经历圣灵啊，然后他也让众人得到祝福。那这个就是一个跨越宗派的一个合一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努力。可是真正的灵恩进到宗派，传统宗派哈，是在1960年代。我们看1960年代，在是一个嬉皮的时代，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年纪稍微大一点，你就知道了，就很追求自由啊。然后他们就是比较来讲，不像有人就是传统保守的哈，非常激进哈。激进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我不一样，
就排挤。
我就排挤你哈，我们就对立杠上哈。那他们是比较多的宽容啊，所以这种的那种想法思想也影响到这个教会啊。那过去哈，如果有不同的观念的话啊，教会跟教会之间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我们就对立。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很多这种情形啊，你跟我想法不一样，你就是
别宗派
异端啊。我们这样，在中国大陆啊，有些教会真的是这个样子哇。只要你穿着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我们这边女人就要穿裙子，对，在有的地方他说穿裙子你就爱世界啊，把你赶出去，或者你是异端，不准你进来啊。那有的是你要蒙头，你要干嘛啊？很多很保守的情形啊。那但是我们看在那个60年代开始啊，他们开始有一些想法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基要派的啊，对于这个分立主义过于偏激，你只要跟我不一样，你就走吧，啊，你离开吧。他就主张说，不要因为意见不合而随便离开原有的教派跟教会，啊，反而要留在教会当中，将自己所领受的跟其他会友分享。灵恩运动也同样受到这个观念啊。过去你只要是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你就只有一条路，你就走。不是你走就是我走，就这样子啊。可是现在呢啊，不是啊，他说你要坚持留在所属的教会啊，你要去跟人家分享啊你所经历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观念这个思想就进来了。那这一波的开始啊，你发现就影响到传统的教会。传统教会是哪些啊？美国三大宗派，长老会、巡礼会，还有巡礼会就是那个卫理公会，还有浸信会，三个啊。那还有其他的哈，比较小的，比如说像公理会啊、路德会啊、门诺会啊、基督 Christian Church 等等，还有很多，这些都是传统保守的。那1960年代是这个第二波哈，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历史，你要提到这个人啊，有一个叫班纳德啊，班纳德这个人啊，他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神学院啊，芝加哥大学是新派的啊。你们知道，在新派的就是比较自由派啊。那一般来讲，这个基要派的人跟这个自由派常常会杠上，因为他们有一些看法不一样。那后来他担任了圣公会，圣公会其实就是英国国教啊，在加州有个地方哈，叫凡奈斯的圣马可堂的牧师。那后来呢，另外同样一个圣公会的啊，有一个堂的，另外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哎，竟然参加别的聚会啊，然后得着圣灵充满，然后呢就造成他们教会的困扰。那所以他们那个牧师哈，有个姓麦的啊，麦牧师就找到这个班纳德，就说哎怎么办呢，碰到这个情形哈，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麦牧师哈就找了这个去跟他谈一谈哈。那就后来呢，这个班纳德他就约见了这个夫妇，在约谈之中你会发现，哎，班纳德自己呢也被圣灵充满，也说起方言来了啊。那后来呢，连那个牧师哈，那个麦牧师也有同样的经历啊。那最后说，哎，这个很好啊，他就把这个经历哈分享给他的会友啊，因为他是牧师，他可以有权决定啊。所以后来他们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人经历到这个被圣灵的洗啊。那这个呢，一直发展到1960年4月哈， 那他们的会友大概有超过70位的会友这个就受到圣灵的洗。本来这个东西都不是在讲台公开的在私底下做的那后来班纳德说这个东西很好他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在主日讲台赛公开向会众来说明。结果他不说还好，一说的话，他的两个助手都反对他，你不可以这样做那其中有一个甚至在他讲道时，他就脱下牧师袍因为圣公会的要穿牧师袍，脱下我离开你，这个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你不走，我走你不走，我走，他就提出辞呈。那后来报到这个教区的主教报告上面去，那上面就发现，这样不行我们的规矩是不可以接受这个他就阻止所有属下的教会说方言，你不可以讲方言，你可以试一下可以，但是公开不可以那他就没办法，他在那边待不下去反而有一个叫这件事情呢美国时代杂志美国时代杂志竟然把它登在这个时代周刊的有一个专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呢当时也有一些电台也听说圣马可教堂听说这个传统的保守教会竟然也说起方言来所以那个节目就邀请他你到上节目来所以这个媒体很重要对不对你知道 Linsanity 如果不是媒体在吹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媒体这么一吹一报道大家都有兴趣本来是默默无闻的 对这个火本来小小的结果呢大家都挤过来这个火就怎么样越烧越旺很多干草就跑过来聚集要看个究竟结果那干草都被烧起来所以就是这样子就出名了所以后来可是主教因为这个传统教派的压力规矩所以就不准他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不离开那怎么办就刚在那里对那后来还好有个西雅图有个教会那会想说也知道这个消息这是名人杰瑞米林如果没人要的话你要不要现在大家都要嘛对所以那个西雅图的也是一个圣公会的叫圣路加堂的这个主教就说这个人不错请他来帮助我们我们刚好有一个堂我们大概有200多会友这个教会经营的不好面临破产这个教会马上要关闭了这个堂肯定要被卖掉那就叫他来吧反正输都输了嘛死马当活马医就像是那个纽约队的教练教练为什么让林书豪上场没人了因为没人了输啊输已经输太多了你不在乎再输一场嘛死猪不怕滚水烫嘛对Jeremy 你就上场了反正输了也人家也就算了我们这个教会快要破产班纳德你过来看看吧结果他来了哇结果让这个教会怎么样起死回生而且因为很多人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然后追求圣灵充满也被圣灵充满教会不断的发展到会变成2000人的教会在当时美国还没有那种大教会那传统教会都是200人300人500人算是已经很多了竟然变2000人哇你就知道这不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哇他就出名了那时代杂志 Times 报道过他然后这样然后之后呢他就受到邀请美国各地就邀请他去讲不只是圣公会邀请他连长老会公理会因为那些传统教派很怕这些这个灵恩派的对不对如果你是灵恩派的不邀请你但如果你是长老会某某人但是你也必经历圣灵充满但是你还是挂着长老派的长老会的圣公会的好我们可以邀请你所以传统教派的人就邀请他而且他是芝加哥神学院那个是高等学府他们是我们讲说是高等的那种所以他讲话是他是做过学院的训练所以不像是一般的那个五旬节派的都是凭圣灵感动讲道不准备的就是凭圣灵感动讲道他讲道都是很讲话都是很有条理分明人家请他发现他讲的就是很有说服力知识水平各方面都很高所以渐渐的这个人家对五旬节的观感不像过去好像是黑人好像是中下阶级没有知识没有学问讲的都是很情绪性的话很煽动性的话他讲的都是很温和很理性然后呢可是也可以带下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影响到影响所及他就影响到所有的各地你看他到 丹佛啦、Spokane 哈、波特兰、加拿大各地的哈，邀请他去讲道。他也被邀请到不同的宗派去传讲他灵恩的经历，有巡礼会、贵格会、浸信会、路德会哈。然后也有很多的信徒牧师就因此而被圣灵充满哈。那后来他也到国外去，啊，到国外去，到纽西兰呐、啊，啊，牙买加、德国、英国各地宣扬这个灵恩的经历哈。所以这个灵恩的运动就开始在各宗派当中传开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波我们所讲的。所以后来人你要看说这波的运动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叫五旬节，所以也有人把这第二波的叫做灵恩 charismatic 或者叫新五旬节啊。所以我们看到1963年啊，后来啊五旬这个他们讲方言的啊，不只是在这个传统的宗派，也在那高等学府啊，在耶鲁大学啊，也发现哎有那个学生在那边聚会追求，竟然有说方言的现象。那往后的10年哈、啊，这个陆陆续续这个说方言、圣灵充满的现象，在美国各地的哈、啊、大学生当中发展出来啊。你看，所以哈佛的也可以打 NBA 对不对？所以耶鲁的也可以被圣灵充满，对。人家以为说被圣灵充满都是比较没有知识学问，你看这个高等学府的啊，他们这些学生，而且很多都是 academic 是很强的啊，这是荣誉优秀的学会的学员啊。然后他们的背景呢，他们分属圣公会、路德会、长老会、巡礼会等等的啊，
各宗派
哇，各宗派的人他们都讲方言啊。然后发现在南加州啊，大概有超过2000位的圣公会的会，他们都说方言。在好莱坞第一长老会当中，当时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教会啊，那说方言的也有600个人啊。好莱坞是一个很有钱的啊，很尊贵的人在那边聚集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后来发现哇，这些人开始讲方言，可是跟那些中下阶级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定位说，哎，这派叫做新五旬节派啊，他们跟前面的不一样啊。然后就有一个人在评论这件事情啊，你看这句话啊，他说这些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说方言，以前他们说方言好像是你被控制，你不由自主的在说哈，哎，可是发现方言我们也可以自己说啊，保罗也讲我在说方言啊，方言是可以，你可以停下来，你可以自己控制，这些都可以哈。他们也接受说方言的恩赐啊，但是也不像从前的人那样的情绪化，那人们较常在私底下说方言啊，因为圣经上也讲说你可以说方言，但是如果没有翻方言，你就不要说出来啊。所以也较少于在公开场合说方言啊。那这些人多半属于神职人员和专业人员啊，圣经真理啊过于个人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圣经也很熟。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现在很多有灵恩的经历的啊，也是一样啊。你看我是不是有灵恩经历？我没有在公众里常常说方言，你很少看到我啊。可能我在家里经常讲方言啊。但是我可能会比较多会这样跟大家讲有关圣经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人比较不在于讲个人的经验啊，他们比较多讲真理圣经的道理啊，然后他们也不是分离主义啊，你看意见不同我们就分道扬镳啊，而且他们的聚会是有秩有序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也是一样啊，有些现在很多灵恩教会对圣灵开放，教会聚会都很有秩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会哭啊笑啊刀啊什么。那偶尔可能会有一次两次特会这样子啊，那圣灵在做工，我们当然就说不要拦阻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然后呢，他们也是遵守使徒保罗的教训，不特别强调方言，你不要禁止人说方言，但是也不要去强调啊方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都是合乎圣经的教训啊。所以在短短的10年之间哈，新五旬节派的运动就迅速成长，有很多各宗派的牧师跟随巴拿德的引导，他就公开支持五旬节运动，因为经过交通沟通之后发现哎都是很正常啊，然后讲的都是圣经真理啊，发现那个教义各方面啊都是很正统啊，三一讲到三一论、救恩论、基督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到后来发现有很多的牧师啊，我这边列下来哈，大家就自己看到啊，你看有各宗各派的牧师他们开始集合起来，他们就致力于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第二波的灵恩运动记得啊，不是新的宗派起来，而是在旧的宗派他们经历了方言，经历了圣灵，他们就开始在推动啊。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印象，你不要把认为说那些哈保守派啊长老会或者浸信会他们就不讲方言，他们就不讲圣灵充满，有很多是讲的。我以前念的神学院是浸信会的神学院啊，我问我的同学， 我说哎，你们教会讲不讲方言啊？讲不讲圣灵啊？讲敬拜的时候、赞美的时候会不会举手？他们说，有的师弟他说，那长老在的时候，老一辈在的时候，我们不做，但是我们的自己的家里的聚会、小聚会，我们做。哪一天他们掌权了之后，对，在他们的位置，他一定会推展这个，因为对他来讲的话，是个是很真实的经历啊。那过去为什么被拦阻？是因为我们的很多接受的教义观念，还有教派的传统的背景被拦阻了。可是在这60年代开始，这个东西就被打破啊。那所以他们估计哈、据过去主流派教会哈、大概有10%的神职人员，借着这10年来哈、短短的10年来哈、和为数大概有100万的平信徒都已经接受圣灵，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哈、而且他们必留在原来各宗派、各派和教会哈、那许多传统的，反而对于传统的这个五旬音乐派的信徒，他们就很困惑，奇怪，我们过去啊讲方言呢、被圣灵充满，结果呢是受逼迫。你们竟然没有受逼迫，你们过得好顺利啊！但是他们也是很高兴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看的是在基督教教派里面所产生的这个灵恩的运动啊。那在60年代，那天主教呢？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的基督教的老大哥天主教，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天主教有灵恩运动？啊，有啊，其实是有啊。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也是在这个时代啊，真正那个火点起来啊。是在1967年，那之前呢哈是有杜甫雷西，刚才我们讲五旬节先生，他拼命的在那边哈，就是交通沟通，所以开始天主教对于这个灵恩派开始有点哈，就是不那么排挤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天主教灵恩更新运动哈，我们看这历史怎么样一个情形是这样，他说大概在1960到70年代哈，天主教的圈子里面，他们也开始有一个灵恩运动的浪潮。最先开始的是在哪里？是在美国啊。美国其实不算天主教的国家，可是也很有很多天主教徒啊。在美国，天主教徒的大学校园啊开始流行，后来呢传到世界各地。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现在的啊，估计大概哈、在美国有超过1000万的天主教徒，他们经历过圣灵啊，所以他们被称为灵恩派的啊。或者是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当中，天主教在全世界大概有10亿啊。有超过7000万人，啊，他们是属于灵恩派的，啊，他们接受到圣灵的这个充满的，所以总数的话，你看超过8%，啊，一个全世界大概有10亿哈，10亿天主教徒，那现在的估计，最近的估计大概他们说有大概有超过9000多万的啊，已经接近10%了啊，那这个复兴是怎么开始呢？是在匹兹堡啊有一个天主教大学叫杜奎纳大学。有两个神学系的讲师啊，他们看了2本书，有一本书是《虎穴亡魂》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叫图书馆也有啊。这个 David Wilkerson 他写的，他讲到说他的一些圣灵的经历啊等等，哎，他就讲到说，那因为他写他有这样的圣灵的经历啊，之后呢，神就带领他到纽约的那些贩毒啊，或者是那些酒鬼，这当中做一些工作，感动很多人啊，很多人信主。因为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那这两个讲师看了这书的时候，他就渴慕说，哎，我也渴望有这样的经历，有渴望这样的能力，能够说方言跟恩赐。所以他们就跑去哪里呢？天主教都不讲这个东西啊，但是基督教灵恩派他们讲，他们不是到五旬节派的，他们到，哎，在当时因为有一些传统的教派啊，他们开始在追求这方面啊，所以他就很冒昧的跑到附近有一个在追求灵恩的祷告聚会，那参加的成员呢是一个家庭聚会啊，是多半是长老会和圣公会的会友，哎，这个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啊，圣公会啊长老会都是比较对他们来讲哈、神学上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可是你们在追求圣灵充满，好吧啊，我就冒昧的哈、来参加你们，我也想参加你们聚会，可不可以？你接不接受他？欢不欢迎他？哦，当然欢迎啊！哇，天主教的神学家，如果有一天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啊、神学家跑来你这边说，哎，我要追求圣灵充满，要不要？当然欢迎他啊，一起来。所以他们在第二次聚会的时候，他就要求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帮我祷告，让我经历这个好不好？所以他们就几个人帮他祷告，哎，结果他们两个就在那天他就经历到圣灵充满，他们讲方言，哇，才发现。神学家，那个天主教的神学家，所以圣灵会不会受到限制啊？ 超越我们所想象的啊，这个教义神学或者讲到仪文，天主教他们的仪式啊，这个圣灵的工作超越了这些。我们过去为了教义啊，争个你死我活，甚至殉道。这些人后来想说，这些人都枉死了，直到逾越那你争什么东西啊？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简单，不是我们在争教义可以争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发现，怎么这么简单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这两个人一回去就马上就跟他们的学生分享，然后跟他们学生分享之后呢，发现就带这个圣灵充满，结果呢，按手在学生的身上，学生的也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而且他们讲方言之后觉得说哇，觉得很真实啊，然后他们信仰就很真实。所以这两位牧师回到大学之后，就把这个经验传给做很多的见证啊。然后这个结果呢，这说方言的受灵界的这个现象，好像火一样啊，就散布到这个大学当中，然后也散布到其他的地方。那原来的天主教啊，对基督教的灵恩运动不具好感啊，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灵恩派都是很差的啊，中下阶级的啊，下流社会的人啊，只知道他们被称为圣滚者，聚会都是哭啊笑啊滚啊这样子的啊。那天主教也一向认为啊，基督教啊是被圣灵遗弃了的宗教。可是现在竟然天主教啊竟然接纳了基督教的灵恩运动，并且全面发展，这个是很大的讽刺啊。这个灵恩，然后呢传统教会天主教竟然把它串在一起啊，能够串在一起啊，这个连在一起，这个很奇妙的现象。那杜克纳大学的天主教徒哈，便将这个灵恩运动后来传到圣母大学，啊，还有密西根大学，啊，于是他们在这个四月召开了这个有超过100人的聚会啊，他们有一个退休会，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啊，追求说方言。那这次大会呢，他就吸引了啊这个学生报和天主教的那个双周报的周刊的注意，他们就把这个报道，所以这个媒体很重要啊。如果不报道的话，这个事情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因着他这个一报道哈，哎，开始人家就开始注意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们又在暑假又再召开一个聚会啊，就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天主教的圣灵更新运动就从这里就开始了。然后，而且天主教的圣灵更新运动发展得很平顺，不像我们看到之前的五旬节运动受到很多的逼迫啊、攻击啊等等。天主教发展得很平顺，为什么？一方面来讲是这个从校园开始，圣母大学啊，他们从1967年开始，他们就每年就举办这个圣灵更新大会。那你看到这个人数，你就知道啊，这个是等比级数的增加。啊，1968年那场聚会，第二次聚会当中啊，有一个神父就为那次聚会写了一个报告，他把这个报告啊呈到天主教的会议当中啊，他们有一个国际天主教会议当中。报告，而且说，哎，情况很好，哎，这些学生哈、啊、被圣灵充满之后，生命改变啊，如何如何？那这个报告传到这个哈、啊、天主教那里去之后，哎，各地的天主教他们都读到了哈、啊，所以很多的修士、修女啊、神父啊，他们都来参加圣母大学所举办的这个运动啊。所以到1969年的时候，有450个人参加；1970年呢，有1300个人；71年呢，5000人。甚至有远从澳洲、韩国的啊天主教徒、修士都去参加。到1972年，竟然有11000人，来自16个不同的国家。然后1973年呢，变成20000人，甚至他们要用足球场啊，以前是看 football 的，现在他们哦聚会，哇，以前只有灵恩派的能够聚集这么多人，我们现在也可以了，哇，他们很高兴啊。到1976年的时候哈、啊，哇，发现到了30000人。从那时候开始，大会说：“哇，以后要分区举行啊，不能老是在圣母大学哈、啊，那时候在这个大学哈、啊，而且规定报名有名额已满的话就不能再去那个报名了啊，所以要在室内举行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就不是人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那后来这个事情也传到教廷那里，啊，那教廷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啊？那后来它变成一个全世界性的组织。”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做国际团契办事处，啊，那这个呢就得着这个教皇，当时的教皇叫做保禄6世的支持啊。那他在1973年的时候啊，他们举行一个全球的国际性大会，有200位来自25个不同的国家的天主教的领袖来出席啊。那他们想说1975年的时候，他们要在罗马举行啊，罗马在梵蒂冈那里啊。 那教皇刚好在1975年宣布哈、啊，说这个是1975年是到罗马朝圣的神圣年，哇，正好这个事情哈、啊，刚好他们又办这个聚会，就从各地来了10000个人参加这次大会啊。那这个大会在当年的五旬节的那一天结束啊，会后呢，教皇就热情招待各国的代表啊，并在圣彼得大教堂向全体的会众讲道，然后大大鼓励灵恩更新运动。你教皇竟然认可的话，哇，全球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就大肆的啊，就努力的去追求这个东西啊。所以天主教是这样子啊，如果教皇说准了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天主教，好像在那边啊，他们不懂圣经，不知道灵恩。以前那个修正老师跟恩慈牧师有一次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好像是哪一年？1990年代去啊。还有林大卫、林大中牧师也去了啊。他说他们看到有一些修女在那边唱歌，唱圣灵我们欢迎你啊，讲唱一些灵恩派的歌。结果他们去那边听，跟他们一起唱，结果呢，他们被圣灵充满，在那边大哭。天主教的修女哈，在那边唱了这个灵恩派的这个追求圣灵的歌哈，竟然我们灵恩派的人去那边唱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个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就这样展开了啊。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估计大概有接近10%的啊天主教徒他们是接受圣灵充满。那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就继续就把这个圣灵的追求灵恩的运动在天主教里面是被开放，是被认可的。所以这个反而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传统教派还是在抵挡灵恩的工作，可是天主教他们对这个事情认为是开放，因为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不讲灵恩，他们讲神恩啊，因为他们讲圣灵的时候，他们也不讲圣灵，他们讲圣神啊。在中文翻译的里面，他们讲到是这个样子的。那后来呢，天主教他们也在推动有一个叫普世的合一的运动啊。那后来在1977年，在堪萨斯举行一个灵恩更新的大会，共有45000人参加。在45000人当中，他们也邀请各宗各派的，特别是那些传统教会、浸信会啊。圣公会、长老会、路德会、门诺会，那最多出席的还是这个天主教会啊。这很奇怪啊，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分裂了那么多的时间，到最后合一哈、啊，竟然可以在一起敬拜神，是在追求圣灵更新的运动啊。所以你要看这圣神的工作啊。如果是人的话，人跟人之间最后一定是分裂的、啊、可是神呢，在灵里面确实怎么样？合一哈、啊，我们都同隐于一个神灵、圣灵哈、啊，隐于一个身体啊。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会趋向于教义。如果我们趋向于教义啊，人的理性思维去思想的话，你会觉得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你就是没有得救啊，只有我才是能够上天堂。但是你看，你很多人讲说，哎，这个人也说他会上天堂，这个人说他会上天堂，而且你们彼此攻击。那我是旁边的人说，你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错，对，所以为什么对基督教有很多的反感排斥，就是这个样子。你们都自认为你们是对，你们是怎么样，可是你们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互相包容。我都接纳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为什么彼此不接纳？这是不信主的人说的，对，所以这个是要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那天主教徒哈、啊，他们对于圣灵灵恩运动，他们不讲说是灵恩运动，他们讲说灵恩更新运动，他们加了一个更新啊 ，revival 就恢复啊。有时候我们讲更新啊，为什么讲是这样子呢？因为跟他们的教义有关系，因为他们很怕说，如果我们讲天主教追求灵恩运动，那人家把我们天主教标签，哎，我们属于灵恩派啊，对，他们不是啊。所以他们不想把这个东西啊给人家混淆，所以他们加上更新两个字。他们为什么讲更新呢？表示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说方言，不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我们早就有了。他们说因为天主教注重的是什么，天主教所注重的叫圣礼啊，圣礼。我们基督教也看圣礼，可是我们基督教圣礼只有受洗跟圣餐礼两种，可是天主教徒他们有7个圣礼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一个人之所以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 这个灵恩，他早就有了。我们在给他做圣礼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已经在他们里面。那后来他们追求得着的，不是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加给他们，而是什么？而是我们以前给他的这个圣礼，这个已经放在他们里面了啊。所以他们就用了这个更新两个字啊，啊，毕也证明乎啊。但是其实这是这个跟教义上的有关系啊，但这个并不重要，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所以天主教虽然是接纳灵恩，但是他们对灵恩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哎，我们早就有了，圣灵早就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是给他恢复而已啊，是更新而已啊。所以这就是灵恩运动的第二波啊，灵恩。所以记得啊，第一波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排挤，很多的不谅解啊。等到第二波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啊，
和谐，
比较和谐啊，然后也比较进到各层面。进到知识分子里面，进到大学啊，也进到中上阶层的人啊，商人啊，白领阶级的啊，白人啊，不像过去啊，只局限于在有色的人种。那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所做的工作啊，它不会被我们的教义、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宗派所拦住啊，也不会分阶级啊。所以你要记得那个长老会不。天主教的两个神学家，你只要愿意降卑谦卑啊，谦卑在神面前求，神会不会给你？
会，
神会啊。但如果你不谦卑的话，你自认为你懂了，你自认为说我的才是对的时候，圣灵会不会临到你？很难啊，不能说不会啊，很难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降卑，我们愿意敞开心，愿意追求，神会不会给你？
还是
会啊。圣经上有没有应许说，如果我们追求圣灵的话？神会不会给我们？
会，
神会给我们啊！啊，我们的固然不好啊，我们还会把好东西给人，对不对？
啊，
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圣灵要不要求？就像天主教徒说，你已经受了圣礼啊，对不对？干嘛还要再求？我们基督教也会讲同样的讲法，你已经信主了，圣灵在你里面了，你干嘛还要求？讲的话是同样的话啊。但你需不需要更新？好，我们讲一句话，你需要不要更新？
要。
你需不需要恢复？
要
啊。那你看圣经上也讲说我们要求，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说，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很多人讲说，你们求圣灵哈，到时候小心哦，会求到邪灵。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你求圣灵会求到邪灵，你请你把圣经翻给我看啊。我谈不到这句话，这是你的想法、你的经验、你以为的哈。可第十节你看到，他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找，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啊，蛇就是撒旦嘛，对。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蝎子也讲到这个仇敌嘛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好东西是谁？圣灵。这里写到，岂不更将圣灵啊，在前面马太福音写好东西，对不对？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你要求圣灵啊，放心，大胆的去求啊！就像是那个天主教的神，那个两个神学家，看到很多也是一样啊，在托佩卡的那些神学生啊，只要你愿意真心诚意谦卑，记得你要谦卑啊，有很多的原则掌握住。但如果你很骄傲啊，自以为你懂了，高高在上啊，你不愿意降卑的话。啊，神是阻挡骄傲的人，他是赐恩给谦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原则的话，啊，你就知道说，圣灵其实神很乐意，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为什么得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求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中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愿意降卑啊，我们就会愿意到他面前求，饥渴慕义啊，我们就有福了，我们会得着宝珠。好，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二波的给我们的一个学习跟教训。好，我们就讲到这里。